小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6集《辛巴达航海记》。见到此情此景，我悲痛不已。参加葬礼后，我立即去见国王。陛下，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让活人陪葬？
这是我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风俗，丈夫死了妻子陪葬，妻子死了丈夫陪葬，让他们活着在一起，死了也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
那么像我这样的外乡人是不是也要遵守这种风俗呢？
当然。
从此我便烦恼不已，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唯恐妻子有什么好歹在我之前死去。当然有时我又自我解嘲，也许我还先死呢，这种事儿谁又能预料呢？不过我仍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，事无巨细，我为她想得具体周到，尤其是对她的健康状况更为关心。如果她头痛感冒或者哪儿有不适，我就惊慌不安，心惊肉跳，会不惜一切精力和财力为他治疗，使他痊愈。不料就在我邻居的妻子死后不久，我的妻子也患了不治之症。我痛苦异常，使出一切本事为他寻医找药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他一命呜呼时，我当即晕倒在他身边。国王亲自来吊唁，本地人纷纷前来慰问我和我妻子的家人。大伙儿给我妻子洗身体，为她穿上最华丽的盛装，戴上最名贵的首饰，接着把她放入棺木，抬到肩上向郊外走去。我走在队伍中，像在梦游。上了山，人们扒开石头，露出地洞，将我妻子的尸体放进去。山后，朋友们和我妻子的家人围住我，与我诀别。我如梦中惊醒，疯狂地大喊大哭，我不是本地人，你们的风俗习惯不适合我。他们疑惑而又同情地互看一眼，但还是抓住我，将绳子捆在我的腰间。我拼命挣扎，哀求他们放开我，祈求真主解救我，他们却毫不理会。渐渐的，我的嗓子喊哑了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我挣扎着对他们说，请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是异乡人，受不了你们这儿的风俗习惯。不管我如何的痛哭哀求，他们全然无动于衷，仍按部就班的照例把七个面饼和一罐水捆在我的身上，把我放进洞里。解开绳子，当我的双脚在洞底站定时，上面的人命令道。可我不愿意解开绳子，还是不停地哀求，乞怜着让他们把我拉上去。洞口的人没有办法，只好撇下绳子，堵上洞口，扬长而去。一线亮光从洞口缝隙处射进来，我借着这一线光亮审视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洞穴。也许是由于光线太暗，我一眼望不到它的边缘。令我更为惊讶的是，我被四周堆积着的尸骸包围着，我既怕又悔，浑身颤抖不止，只后悔自己不该进行这次旅行，更不该在异乡结婚。我灰心丧气地呆坐着，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也分不清白天黑夜，不想吃，不想喝，太累了，太失望了。我索性躺倒在地，闭上双眼，求死神尽快降临。过了不知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觉得嘴里苦得像吃了药，喉咙像着了火一样疼。我挣扎着坐起身来，用手摸到那罐水，喝了一口，顿时感到不那么口干舌燥，嗓子疼了。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突然又感到腹中饥饿难忍。我抓起面饼掰成小块塞进嘴里，喝了吃了，觉得有了点精神，看来这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
既然如此，我何不努力设法活下去，找条出路逃离此地呢？想到此，我站起身来沿墙摸索，可是除了那一堆堆尸骨外就是石头，没法子，我只好找一个栖身之处暂且安身。面饼快吃完了，我就省着吃，在饥渴中苦挨十日。正当我饥渴难耐之时，一天洞口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轰响，接着一道强烈的亮光刺入我的双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用手揉揉双眼，硬睁着眼睛向洞口望去，原来洞口被打开了，一群人正在上面忙着往下放尸体，接着是一个被绳索捆住的大哭大叫的妇人。这么说，洞里又来了新的客人？一阵怜悯之情涌上我的心，这时我急中生智，我何不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新来者的身上，这样他们也不必在洞内受罪了。上面送葬的人堵上洞口去了，洞里的夫人依旧在哭哭啼啼。我站在他看不清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，然后捡起一根死人腿骨，悄悄地向他靠近。当走到他背后时，我抡起骨头狠命地向他的头顶砸去，他晕倒了，我又接连砸了几下，终于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我把他拉到一个干净的地方，又把他丈夫拉到他的身旁，然后我取走了他的面饼和水罐，回到我的栖身地。我有了新的面饼和水，决定省吃俭用，等待着新的人来。因为我杀了人，心情一直很沉重，我不愿意作恶，一天也不愿意，我痛苦地想。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任何人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愿轻易地丧失掉生命，况且被送到洞里来的人都是来等死的，我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而让他们死得快些罢了。就这样，我自我安慰着，心里似乎轻松些了。又过了许久，我在洞里几乎变成了一只野兽，每当洞口打开，扔下死人和活人，我都在暗处将活人打死，以他的食物充饥。日久天长，我变得更加凶恶残忍了。我的指甲越来越长，胡须和头发越来越茂密，脸上满是污垢，肌肉松弛，目光呆滞，我变成了一个魔鬼。我的心中充满了负罪的感觉，矛盾和痛苦撕扯着我的心，真不如一死了之。正当我完全失望了的时候，突然一声轻微的响动从洞的一角传来，我立即警觉地侧耳细听，那声音还在继续着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真奇怪，洞口并没有打开呀，也没有新人来。从洞口处射进来的光线看，此时正是清晨，这个时候人们是不会举行葬礼的。然而那种声音分明又响在耳际，我站起身，手里紧握着一根骨头，向那声音走去。由于长期待在洞里，我的眼睛已经适应洞里的黑暗了。我终于看清了，原来是一只野兽在吃死尸。那只野兽似乎也觉察到了我的出现，居然仓皇逃跑了。我的心头一阵惊喜，这洞里怎么会出现野兽呢？它是从哪儿钻进来的呢？不容多想，我跟踪那野兽追去，它逃到洞的深处不见了。我细细的寻觅，终于发现远处有个如同夜空中闪动的星星一样的东西忽隐忽现着。我喜不自禁地向它走去，亮光逐渐变大，而且越来越清晰。也许是洞穴的另一个洞口，我这么一想，脚步也迈得大了。那里果真有个小口，大约只能容下一只野兽的躯体。我当时高兴极了，竟然手舞足蹈起来。
我迫不及待地从洞口钻出去，贪婪地呼吸着洞外的新鲜空气，睁大眼睛饱览那广阔的天地，明媚的阳光，挺拔的参天大树，漫无边际的大海，我终于又获得了新生。低头看看周围，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把大海分为两半的高山之巅，它的一面是海岛，一面是城市，人迹很难逾越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中十分欣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返回洞里，拿上余下的干粮，换上一套死人穿的干净衣服，收集了一些陪葬者戴的金银首饰、珍珠宝石，把它们裹在寿衣里，然后钻出洞口，选了一个显眼的高地，坐在那里静待海上过往的船只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王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我等呀等呀，终于有一天，我远远的瞥见了万里碧波中出现了一只帆船。我兴奋极了，忙把一件宽大的白衣系在一根腿骨上，拼命地晃动着。由于我站的地势高又很明显，船上的人很快发现了信号，加速向我驶来。也许我有生以来从未如此欢快和惬意，向我驶来的白帆顷刻间在我的眼中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新娘，让我倾倒，令我神往。我向他张开双臂扑了过去。船上放下一只小艇，几个人滑到我面前，大声问道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待在这座从没出现过人迹的山上？朋友，我是个商人，不幸船在中途遇险，全舟覆没，我是靠一块船板飘到这里来的。船员们招呼我上小艇，我背着那些主物上了小艇，随他们去大船上见船长。船长问我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朋友？我在海上航行了一辈子，经常从这座山下经过，可是除了飞禽走兽之外，从来没见过人。我只是简单的向他做了一番介绍，不敢告诉他们实情，担心船上有那个倒霉的城市里的居民。我取出许多金银财宝送给船长，说，船长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点礼物请收下，就算是我的谢意吧。但是他不肯接受，他说，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，凡是碰上落在海里的人和落在荒岛上的人，我们都尽力搭救，并供给他们衣服和饮食，送给他们生活费用。我们做这些事全是为了使真主满意，不需要报酬和感谢。我万分感激，诚心诚意地为他祈祷。船载着我们经过了一个海岛，越过了一座座城市，最后到达巴士拉，在那里停了几天。我返回巴格达，我和亲人们见面言欢，共叙离别之情。从此我乐施好善，资助孤寡穷人，又开始了原先的那种快乐的生活。这就是我那奇特的第四次航海旅行。明天我将给诸位讲述我那惊险的第五次航行，希望朋友们都来听。第五次航行，朋友们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，我这人生性酷爱旅游、经商和冒险。尽管旅途中遇到过许多困难，甚至有几次差一点送命，但我仍然不肯罢休。旅行归来，休息久了，我就感到空虚，无所事事。朋友们频繁的拜访和邀请，根本无法振作我的精神，反而引起我的反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旅游经商的渴望，对了解各地区风土人情的渴望，与对异乡人的渴望越来越强烈。就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，在第四次航行归来不久，我又准备第五次航行了。我买下了一批贵重的商品， 把他运去巴士拉，那里停泊着一条崭新的大船，我见了非常喜欢，就想把它买下。我向船上的水手打听船的主人，与船主人商议，他同意把船卖给我，于是大船变成了我的私有财产。我雇了一个船长和一批水手，把货物运上去。这时又来了许多商人想搭船，双方办了手续以后，大船便扬帆启程了。大船一帆风顺地向远方驶去，我的心中无限欢畅。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港口和海岛，生意十分兴隆。这一天我们来到一座荒岛，一栋白色圆顶建筑物引起了大家的好奇，我们决定上岸去看个究竟。水手们和商人们都惊天恐后地跑到岛上去了，我留在最后。一会儿一个水手转回来对我说，快去看看吧主人，那个白色建筑物真奇怪，没有台阶也没有门窗，简直不知是个什么东西。我走近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个神鹰蛋。还没容我说话，一些人就拿石头将蛋砸了一个窟窿，叶汁从里面流出，露出一个雏鹰来。我大声呼喊，住手，不能这样干，否则神鹰会来伤害我们的。他们不听，继续蛮干，把雏鹰从蛋中拉出来，割下它的肉。我看着心中十分担心，因为神鹰到来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祸患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没多一会儿太阳就突然不见了，周围变得一片昏暗。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巨大的神鹰正震动着宽大的翅膀向下扑来。我见势不妙，便向旅客们高喊，快上船，快上船。但是他们不懂我说的意思，反而嘲笑我。这时空中的神鹰猛然发出雷鸣般的叫声，人们被吓得魂不附体，这才跑上船来。我冲着船长和水手大喊，快把船驶到海上去。水手们齐心协力将船驶向远处，神鹰一定是发现了他那被打破的蛋，发出声声凄厉的鸣叫。叫声未落，另一只神鹰便出现了，两只巨鹰展开宽大的翅膀，铺天盖地般地向我们飞来，在船的上方盘旋，嘴里不断发出震耳欲聋、震人肺腑的鸣叫声。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。神鹰追了一会儿，又飞回去了。大家松了口气，认为灾难已过。不料，正当我们自鸣得意之时，那两只神鹰各自衔着一块巨石又转回来了。大家惊骇万分，都正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他们。一只神鹰飞到我们上方，对准帆船扔下巨石。船长眼疾手快，突然转动船头，只见巨石掉进离船一尺远的水里。海上顿时掀起狂澜，帆船东摇西晃，几乎被掀翻。大家紧张地屏住呼吸。这时另一只神鹰也扔下巨石，哎呀，正中船头，帆船顷刻破裂，我们一下子被掀入水里。接着无形的海水便把我们吞没冲散了。我在水中奋力搏斗，抓到一块船板，不远处出现一座小岛，浓荫的树木隐约可见，我用力向它划去，终于登上了海岸。我精疲力竭，躺在沙滩上歇息，身旁的大海掀动着万顷波涛和海风袭来，我感到一阵寒意，便站起身来，在岛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岛，林木茂密，溪水潺潺，百鸟争鸣，百花齐放，树上的累累果实供我充饥，浓密松软的草丛是我晚上的栖息之地。天蒙蒙亮，我便到岛上游荡。我发现林中有一个泉眼，旁边有一条人工挖成的小溪流。我忙跑上前去，却惊讶地看到溪对面坐着一位老人。只见他腰间系着一条用树叶制成的外衣，浑身肮脏不堪， 头发又长又乱。我想这只是和我一样在海上遇难，后来流落到岛上的人。我向他走去问候他，他只点点头没有说话。我说，老人家，您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呀？他还是不说话，只是阴郁地摇摇头，向我打了个手势，示意要我把他背到小溪的对岸去。这位瘦弱孤独的老人真可怜，他的满脸病容使我产生了恻隐之心。尽管我自己早已疲惫不堪，浑身无力，但还是咬紧牙关背起了他。我一步一晃地把他背到小溪对岸他指的地方，对他说，老人家，请慢慢地下来吧。谁知他攀住我的肩膀，坐在我的肩头，两腿夹住我的脖子，再也不下来了。我好生奇怪，低头看看他的双腿，像水牛腿一样又黑又臭。我只觉得一阵恶心，想把他从肩上甩下来，可是他却越发用力地夹住我的脖子，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。我浑身颤抖，满脸流汗，喉头发干，终于晕倒在地。他放松两腿，在我的前胸后背一阵猛锤乱打。我刚刚苏醒过来，他又骑上我的脖子。他命令我把他带到结满果实的树林里去，我只好服从。他挑选最好的水果吃，吃完又命令我把他驮到别处。我稍有迟缓，他便又是一通拳打脚踢。小朋友们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36集播讲完了，但是辛巴达航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下集继续收听吧。